好，我们今天是第十六周啊，第十六周呢，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列王记上》十二章到二十二章，然后是《列王记下》一到十二章。那么在上一周啊，我们谈到了这个最后一章，就是在《列王记上》十一章呢，讲到了所罗门王的失败啊。请问所罗门王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啊，喜好女色。啊，就这么一句话就好。所罗门王的失败就是喜好女色，他有妃700，兵300。十一章三节说，这些妃兵诱惑他的心。第四节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呢，他的妃兵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啊，所以这个就很严重哈。那我们就想到说，当人里面有那个欲望的时候，他都想要得到满足。那我们当然知道，所罗门王这个欲望呢，是情欲上的欲望，比如他要物质上的欲望，要买名牌包包啊，这个要买各样的这个名牌啊什么啊，就想要得到满足。那当这些欲望在心里面呢，越来越渴望的时候呢，啊，在雅各书说，这个欲望呢，就怎么样？结成了胎啊，结成了胎呢，就是成型了。成型以后呢，你就要采取行动去做。所以呢，我就想到雅各书一章14节、15节说，个人被试探，是被我们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这个私欲呢，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对不对？为什么生出罪？因为你就想要去做。当你想要去做的时候呢，这个罪就出现了，因此就生出死来。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怎么样，在这个欲望来的时候呢，我们赶快要把它赶出门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呢，十一章第九节，因此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此神就说，他必要将什么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所以在十四节呢，他就说兴起以东人哈达作为所罗门的敌人，然后二十六节就说兴起以法莲支派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来攻击所罗门王。然后在二十九节，我们都有上次我也讲到这个先知亚西亚，他穿了一件新衣服很倒霉，新衣服马上撕成十二片这个十片呢就拿给耶罗波安一片，只有留一个支派给所罗门，就告诉耶罗波安说，你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这个教训就告诉我们说，成功是失败的开始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对不对？那其实现在呢，我们都是讲成功是失败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成功了以后，很容易就得意忘形，很容易我们的心就松懈懈怠下来，我们骄傲的心就出现所以成功是失败的开始。那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呢，他说权柄是在顺服中得到的，却在背叛中失去的权柄是在顺服中得到，却在背叛中失去的。那这就是从耶和王记上十一章呢，我们所学习到的一个教训。然后从第十二章开始，就讲到以色列的王国分裂成南北两个王国，南国北国。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神对立王的心意和指示还记得吗？在申命记第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有讲到这个立王的条例。立王的条例当然第一个就是神所拣选的人再来他说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为自己累积钱财，然后不可为自己什么样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就偏斜了因此所罗门呢就失败在这一点上面。他就还告诉说要为自己怎么样抄录一本律法书，平生诵读，谨守遵行，对不对？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说，一个君王，以色列的君王，他怎么样能够在合神心意的下面来治理他的王国呢？他必须要看重全国的治理是以宗教为中心的取向，是以神和他的话语作为中心来治理他的国家的。好，所以呢， 这一句话就变成说来检验南北国的王的时候呢，只有一个王做到，就是约西亚王做到，在列王记，在列王记下二十二章，那个时候呢，大祭司撒番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得到了一本律法书啊，二十二章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八节到二十三章二十五节，他找到了一本律法书，然后就拿来读给约西亚王听，王听了他的反应就是把衣服撕裂了。他很大的反省，在二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列祖都没有听从，所以惹耶和华发怒啊。然后呢，二十三章第三节，这个约西亚王就在耶和华面前立约。然后二十二节，二十三章二十二节呢，他说他们就做了一个很盛大的逾越节。这里呢有一句话说，从世师以来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哇，代表多么严重的事情。我们不是读到了啊，立位记他说你要照这个节期去做嘛。那从世师以来，也就是代表约书亚去世以后，然后这些宗教传承没有传下去啊，包括所有的世师这些王都没有守过这样子的逾越节，就变成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很大的提醒说啊，以色列王他们啊这样子啊失败的一个原因。所以接下来当我们要来了解列王记上十二章一直到列王记下的这个部分呢，我想先要来回顾一下列王记上下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写作的目的是啊，比如说我们的写一个 email 对不对啊，我写个 email 给寿恩，当然是有个主旨，在讲一件事情，讲一件，比如讲说啊，这个圣餐礼拜要怎么样进行啊，就是一个主旨嘛。而列王记上下呢写作也是有一个目的的。那犹太人的传统认为作者是先知耶利米啊，那请问耶利米出现的时机，他的背景是在什么时候，还记得吗？耶利米先知啊，耶利米先知呢，他是在南国灭亡之前的那段时期做先知的啊，所以最有名的耶利米呢，就是劝告犹大王说，哎，你们要投降巴比伦，不投降人就被杀死啊。那有没有人会听他的话？当然不会啦，外敌入侵当然是要跟你征战嘛，什么这个先知叫我们跟他投降了，这样反其道而行嘛。所以呢，在耶利米书就说，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一生所传讲，奉耶和华的名所传讲的话语都没有人要听。好，这就是他的一个背景。那我们怎么知道呢？这一个本列王记上下的背景是这样子呢？有一个证明是在列王记上八章八节，他说到了那个有耶和华的这个约柜呢，抬到了至圣所内殿的时候，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个约柜抬约柜的那个杠啊。八章八节说，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就我们就说，直到如今呢，就是作者写书的时候呢的意思，直到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呢，那个约柜和圣殿都还存在，所以就是说这个圣殿还没有被毁灭，还没有被毁灭。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第一个呢证明就是说，耶利米写这本书的时候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圣殿还没有被毁坏，表示呢这是在巴比伦把犹大掳去之前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南国是在主前586年毁灭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列王记上下大部分呢是在主前586年以前左右的时候写成的，但是到了列王记下的最后两章呢，就是记载到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才写的，因为他讲到那个最后的王被掳到巴比伦发生的事情，那也就是在主前562年到561年之间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大概就知道列王记上下写作的这个背景跟年代 啊的年代。那再来我们来看到底作者写这列王记上下的目的跟读者就有很大的关系了。请问这个读者是谁啊？读列王记上下的读者是谁啊？就是被掳的犹太人，对不对？那被掳的犹太人心里面在想什么，就跟写作的目的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被掳的犹太人呢，他心里在想什么呢？他心里面在想说，神的应许仿佛落空了，对不对？神的应许仿佛落空了。还想什么？他说巴比伦的神比耶和华神还厉害啊，因为那个时候中东的传统就是这样嘛，一个国打败另外一个国，代表他的神比较厉害嘛。所以在被掳之前呢，以色列人的信心是围绕在两项应许里面。第一项的应许呢，就是说神应许要住在他所选择的那个耶路撒冷为居所，神要住在耶路撒冷嘛。结果现在呢，耶路撒冷圣殿被敌人烧毁了，那不是应许就落空了吗？不能了解。第二呢，他应许大卫王朝永远不断绝，可是呢，国家灭亡了，国家灭亡，圣殿被毁，人被掳到外邦地。如果换成是你，是不是也不了解说我们的神在做什么？怎么会这样？难道神失败了吗？难道巴比伦的这个神职叫米罗达的比以色列的亚卫更有能力吗？啊，所以作者写这个书呢，就要来解答犹太人的这个疑惑，对不对？啊，所以作者写这本书就是要向他们保证说，神的话语仍然真实而有能力嘛。啊，那怎么样来表达出说神的话语真实而有能力？然后再表达出说被掳的事件呢，不是显示神没有守住持守他的话语，反而是神兑现了他过去对这个国家的警告。明白吗？所以被掳不是说神没有保护他的子民，而是神实现了他一再的再而三三番四次对这个以色列国家的警告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就在乎这个王和国民是否顺服神，是否遵守神的诫命，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面啊，当我们读列王记上下，我们就了解说，每一位北国的王被责备，都是用同样的模式在进行。什么样的模式在进行呢？叫做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那罪里的罪，都是同样的模式，对北国以色列王都是同样责备的模式在进行。那当然你可以看到列王记上12章28节到30节啊所讲的这一句话。那这个啊耶罗波安呢，啊耶罗波安他不但是啊造了两只金牛犊，他甚至呢在13章33节呢，他将凡民只要你愿意的，我就把你立为丘坛的祭司，应该是由利未人来做的，就被立为丘坛的祭司。所以以国北国以色列呢，他有20个王，结果呢全部都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王。那这些王的下场也不见得很好啊，有8个王至少不是自杀就是被杀啊。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说啊北国的一个光景。那南国犹大国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对不对？南国有20个王，只有8个王是好王，是善王。那同样的用这句话在说，他这个王呢在我面前行他主大卫所行的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八个好王呢，就是亚撒、约沙法、约阿斯、亚马谢、乌西亚、约坦、西西加跟约西亚啊，这是八个好王。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效法谁变成他整个王国兴衰的一个重点，对不对？你效法耶罗波安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你效法我的祖先他主大卫，你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情。所以这里面 当作者要来解释犹太人的这个疑惑，他说国家灭亡了，殿被毁了，人被掳的这个事件的时候，他要使百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不会对神失去信心。他就是要来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两本历史书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被掳不是神的失败，反而是神在彰显他的作为，他要借着审判这个国家来表明神的本性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借由整个历史来让以色列人看见，也让我们今天后代人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啊，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被掳的事件呢，并不是表示神亚未没有能力，正好相反，来证明说神仍然在掌管历史，而巴比伦的军队只是在执行他的命令。所以我们这里面就看出来一个啊，反映出生命记的一个教导中心，记得吗？啊，蒙福之路与咒诅之路的选择啊，他们在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当他们还没有进去迦南地之前，摩西就吩咐你们进去以后要做这件事情。进去了以后，他们就在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呢，啊，就在那边宣读律法诫命，然后呢，他就告诉你蒙福的选择跟咒诅的选择，也告诉你结果，对不对？结果就像蒙咒诅呢，就有疾病、干旱、人吃人、打败仗、被掳啊，所以很真实的反映出来，生命记的教导就在历史里面呈现出来。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对犹太人来讲啊。那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一再强调的一个神学主题呢，就是悔改归向神。我们以前也讲过，悔改归向神，悔改归向神包含两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第一个呢，你要为过去的罪恶你来悔罪；第二点呢，你归向神就带来有一个未来的盼望，这个未来的盼望。那么我之前不是一再的提到说，律法和福音的张力有没有？啊，律法和福音的张力，那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刚才提到啊，蒙祝福跟得咒诅，好像是一个行为来遵守神的律法诫命所反映出来的一个结果，是吗？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啊，有好行为你就得祝福，没有好行为你就蒙咒诅。所以这里面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律法跟福音的张力？一个紧张的情况出现在这里。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恩典在哪里？恩典在哪里？对不对？那平常说，哎，我们就变成基督徒说我要好好的有好行为啊，哈啊，就很害怕，怕没有好行为呢我就得咒诅嘛，哈。所以这就是一个律法跟啊福音的张力。所以我们要回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神把以色列人从在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他说：“我如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带出来，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恩典。神先把福分、应许和保证赐给以色列民，先有恩典，才有要求。明白吗？先有恩典才有要求的一个模式。所以呢，这里面请你要记住我现在讲的两个句型。一个句型，第一个句型是在律法后面要加上可是，在福音后面要加上所以啊。这什么意思呢？在律法后面加上可是，如果我们律法后面没有可是的话，变成说我们所讲的只是律法，律法就是向人定罪控告，就给我们制造罪恶感、羞耻感，那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不够好。但是律法后面加了一个可是，就说如果你犯错了，可是你悔改归向神，你犯错了，只要你愿意悔改归向神，神就叫你活过来。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他就是这样讲，他说我们原来就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然后呢，他说神却叫我们活过来。所以我们原来是怎么样？我们原来是那种像死人走路一样 dead man walking，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呢，神给我们恩典，叫我们活过来，叫我们从死人那种没有价值呢活过来以后，成为有活人的价值。 好，这就是在律法后面呢要加上一个可是，那在福音后面呢你要加上一个所以。什么意思呢？有恩典，所以我感恩，我感恩我就很喜欢神，我就很喜欢耶稣为我做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耶稣，我就喜欢神的话语，当我阅读神的话语，我就越乐意去遵行。在圣经也这样讲，约翰一书第五章一到三节，他说我们如果爱神的话，他的诫命就不是难守的。这就是有恩典后面加上所以。现在呢插播打一下广告啊，在我们下个月的5月15号、16号、17号是教会的培灵会，特别请到的讲员是傅立德牧师，他是真理堂退休的牧师。傅立德牧师是老美啊，美国人，讲中文，而且呢他写了好几本书是用中文写的，他不是写英文叫人家翻译的啊。那我也读了至少三本他写的书，刚才讲的内容律法跟福音呢是他的专长啊，他特别会讲福音神学，然后在律法福音上讲得非常的好啊。所以呢傅立德牧师刚去台湾的时候，那个他们给他取一个中文名字叫傅温柔牧师因为他叫做 Wendell Freest 傅温柔牧师，后来 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太适合，所以就改名字叫傅立德牧师那傅牧师呢，我是3年前跟他定下这个时间的所以那个时间不好定啊。我3年前定2015年5月请他来，你知道吗？不是说我今年想要定明年他就有位置他是每2个礼拜才出来服侍一次然后在北美、在台湾各地教会服侍，非常的 hot 抢手的然后他也在洛杉矶正道神学院教课，所以奉劝各位务必把你们的时间呢特别安排出来特别是星期六早上的课程，因为呢那个课程专门要讲律法与福音那天早上课程虽然我们的海报上面写说为老师预备，其实为所有人预备，应该要改一下不是为老师预备，但是主日学老师一定要到带小组的一定要到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建立我们律法跟福音的一个正确观念。我们在教导在带领上面呢执事也是在教导上面呢我们才能够非常的正确。所以请勿错过那天的主题是恩慈相待恩慈相待是我们培灵会的主题。那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都晓得说这个圣经有一句话说你要积财宝在天上，对不对？有没有这一句话福音书那如果你今天设计一个讲道说你要积财宝在天上，这个题目一看就是什么一个命令一个要求，对不对？一个命令一个要求嘛，告诉你要积财宝在天上 OK。 那如果这个题目改一下说你已经有财宝在天上，它就变成恩典的题目了，因为你已经有财宝在天上，当你信了主以后你就有财宝在天上，所以你很喜欢那个财宝在天上，你就不断的累积那个财宝所以呢这整个你怎么样把一个律法跟恩典的观念呢改变过来，就看你怎么样来表现这个信息，让人家觉得很喜欢，而不是觉得我一定要来守律法很害怕再举一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两个老师，这两个老师都要教你许多人生的经验许多人生的经验，但是呢老师一开始教你就觉得你跟不上老师的要求，哇老师讲得很棒，但是他讲的我都做不到，对不对？我都跟不上他的要求，慢慢的你就看见这个老师一看到你就觉得很不耐烦，好像呢老师不喜欢你，因为我跟不上他的要求刚开始落后了，所以你每一次看到这个老师你就有内疚，你就觉得有被控告的感觉，后来老师说你再不努力就把你当掉，给你 F。 那请问这个老师是谁这个老师就是律法，这个老师就是律法。那另外一个老师另外一个老师就是每次跟你见面哇你都觉得这个老师很喜欢你，即使你只有一点点的进步他就很高兴的鼓励你，拍你的肩膀说我对你很有信心 You can do it， 不管你做得好不好，即使你失败了，他都是带着爱跟关怀的眼光看着你，很鼓励你，认为你是可造之材啊。那这个老师呢是谁啊？啊，是恩典，对不对？啊，这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怎么样来表现律法跟恩典啊？律法跟恩典。好，所以呢，鼓励大家务必把时间排出来参加恩慈相待的特会。啊，网上听信息的弟兄姐妹务必啊记得5月15号到17号的这一场特会。啊。广告结束，我们进入主题。啊，我们讲到说啊，这两本啊《列王记》上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先知话语的功效。因为刚才讲到说，那神的话是不是没有用嘛？那作者要表达说，神的话语是真实有力量的啊。他怎么样来表示这一个部分呢？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两本历史书里面有很大的篇幅在讲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情啊。那按照《生命记》18章21节到22节呢，就提到了这个真先知的试验啊。18章，他说：“先知说的话如果没有成就，也没有效验，就不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对不对？是先知擅自说的。所以这里面以利亚、以利沙啊，他所说的预言，从神来的话，都照这个话应验了，就表示说，先知说话后面呢，后台老板很大啊，所以这些话都实验，所以就告诉这些被掳怀疑神的话语不再有真实有能力，觉得神应许落空的人呢，透过这个先知话语的应验呢，来证明神仍然掌权作王，对不对？那你会不会就想到啊，诗篇29章第10节的那节经文啊？当洪水泛滥的时候，怎么样？耶和华作者为王哈，这一首诗歌我们都会唱哈。所以在人眼中，我们看为坏错的事情，我们要有信心啊。人会误事，神绝不误事。所以林师母常常跟我鼓励哈，他说：“人会犯错，神不会犯错啊。人会有这个 delay， 神不会 delay 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做错事情没有关系啊。我们在教会有什么？”啊，服事上跌倒的没有关系，人好像做错的，他们看在神的整个计划表里面，神不会误事的，啊，他有他的心意的，我们只要掌握这个心意就好了。所以呢，诗篇29篇呢，到了第11节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他说相信耶和华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作者为王的人呢，神就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而且神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啊，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就从列王记上下的架构来看，我们就看到好像全书的关键人物好像都在谈君王，对不对？其实全书的关键人物呢，落在先知的身上，落在先知说的话跟行的神迹上面。所以对被掳的人来说，不是要使人怀疑神的信心，而是呢，读这两本书要使人反而可以坚固他的信心，啊，坚固他的信心。啊，这里面我们再来啊讲一下以利亚跟新约施洗约翰的一个连结。那么以利亚的穿着打扮，在列王记下1章7节8节，他是穿毛衣腰束皮带，对不对？那施洗约翰的穿着打扮是怎么样？啊，马太福音3章4节是穿骆驼毛的衣服，啊，腰束皮带，哎，两个人看起来穿着打扮很像，对不对？然后在马拉基书4章5节有一个预言，他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来到以前，必先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中间，啊，所以马拉基书旧约圣经最后一本书。然后黑暗了400年才进入福音书，对不对？他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来到以前，就要先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边去。所以呢，当啊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呢，这些法利赛人就问说，嘿，约翰，你是不是以利亚？约翰回答说，约翰福音1章21节说，我不是，我不是。然后呢，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他形容施洗约翰是那位应当来的以利亚。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二节，他说以利亚已经来了。那我请问各位，以利亚是不是投胎转世成为施洗约翰？
不是，
不是哈。再这样讲下去就变讲异端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啊，从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所讲的话，他说施洗约翰呢是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所以不是以利亚跑来投胎转世哈，是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也是按照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所说的，是预备主道路的人声声啊，声音的声，主预备主道路的人的声音。好，所以呢，以利亚是在约旦河高以利沙得到加倍的灵，然后呢，施洗约翰呢是在约旦河高耶稣，因此圣灵降下。以利亚所传讲的先知是说，在败坏的国家对他们的警告。你们要悔改，那施洗约翰传讲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当中有一些连结。那我刚才花了一部分的时间说《列王记上下》写这两本书的目的、背景跟神学主题，对不对？因为你了解这个，对你的读《列王记上下》有很重要的一个帮助，你才知道说这两本书要呈现的一个重点是什么。所以我们在看这些细节的时候呢，首先啊，我只挑一些主要的细节而已。第一个呢，就是罗波安的傲慢啊，是造成分裂的引爆点。其实呢，一件事情会有分裂，会有反弹，它其实就是已经累积了很多的不满。很多的这个愤怒在里面，就像一个火山一样。那罗波安的这个拒绝百姓的要求，只是一个引爆点而已，只是一个引爆点而已。那当然，我们读《列王记上下》哈，有很多的名字不停的出现，常常如果你第一次读的话，会让你很这个混淆啊，你会以为罗波安跟耶罗波安有什么关系，怎么只差一个爷而已哈，然后又北国的王的名字有时候又跟南国的王的名字一样，所以你读一读到就忘记我现在是在读北国的故事还是在读南国的故事，然后一大堆很奇怪的名字哈，然后混来混去的让我们第一次或者第二次读这本《列王记上下》的人常常有很多的这个混淆哈。那上次钟德明有给大家一份资料啊，如果你拿到的话，他列出每一个王，所以那个对你们也很有帮助的哈。也很有帮助的就是这个这一章哈，没有等一下可以自己拿去引用一下。好，我们就想到说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讲到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我们看到罗波安就是一个相当傲慢骄傲的人。好，这里面呢讲到说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要给各位一个功课哈，你回去思考思考，想一想哈。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承受地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应许。所以你要住在神所赐的产业里面，你就领受神的祝福，跟神与你所立的约有关系，这是一个应许，进入安息里面。那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有福是为什么？因为他要承受神所应许的产业，对不对？好，那温柔是什么意思啊？温柔是不是讲话轻声细语态度温和啊？像女孩子讲话，有的人是很轻声细语的人啊，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就想一想，到底什么是温柔啊？回去想一想，那你如何做一个温柔的人？因此呢，你就是有福的人，是承受地土的人啊，就是给大家一个思考。那么再来看这个神对耶罗波安的应许，是在第十一章的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神说：“我拣选你啊，拣选你。”刚才我有 跟大家回顾啊，复习《申命记》十七章，对不对？立王的律例，神拣选耶罗波安，他说我要立你做王，治理以色列。但是后面呢，他有一些条件呢，他说你若听从，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你若听从，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先有恩典，然后才有要求的模式，对不对？他先有一个恩典，他说我先立你做王，然后你的王位要能够做得久，你就要遵从我的律例诫命。好，所以呢，我刚才也是讲到了说，我们也是一样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啊就讲到说神拣选我们作为他的子民，对不对？然后我说到叫我们从过犯当中活过来啊，从过犯当中活过来，然后我们现在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承受他的产业，对不对？那我们如果你再把加拉太书第四章放进来呢，他告诉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了一个身份的改变，我们从奴仆的身份呢变成神子民的身份啊。这个身份的改变也是一样告诉我们先给你恩典，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神这样子做是预备我们行善，对不对？要预备我们成为善，也就是啊下个月的主题恩慈待人啊，美善就是恩慈待人。所以耶稣越爱我，我就越感受到他的爱，因此我就越来越喜欢跟耶稣在一起，我越来越喜欢耶稣恩慈待人的方式，因此呢啊，我耳濡目染，我也很喜欢用恩慈待人的方式作为我待人处事的方式，我就开始学习跟主耶稣一样，因此我就越来越有美善的样子。所以这不是用律法来强迫你的，而是用一个感染的方式，先把恩典先把爱放在了里面。所以不是怕律法被强迫去做，而是很喜欢很乐意就成为那个样子啊，这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所说的。那你怎么样来预备自己成为美善呢？那我们请你翻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告诉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成为美善。 OK，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圣经，都是预备我们自己要成为美善啊，就是。但是我们读圣经呢，不是只有知识上的增加而已，他这里也讲是于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啊。所以呢，我们就学习去做有益的事情啊，因此我们就得以成为完全。好，这就是啊这个部分。那结果我们就看到耶罗波安的选择，让他进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哈。他用人的方法，他失去相信神应许的那个信心。你看到十二章二十六节，耶罗波安呢，他一得到王位以后，他心里面说啊，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恐怕王位不保。哎，神不是应许说我要把以色列十个支派给你吗？他一登基做大位，就说恐怕王位不保。那神答应过他的话，全部不算数啊。因此，在二十八节，他就定下一个计划，造了两个金牛犊放在但和伯特利。所以十二章三十节就说这件事就叫百姓陷在罪里面，不但陷在罪里面，北国二十个王全部陷进去了。啊，陪葬到这个啊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里面。所以我们在看到北国以色列啊，北国这个列王的一个新王的公式，他每一次在介绍一个王呢，都有一个模式的啊。这个模式呢，我们就用列王记下十三章一到九节来做一个代表啊。请你看到列王记下十三章一到九节哈、啊，这就是表示出他在介绍一个王的一个啊一个 model。十三章第一节叫做导言啊，导言他就说，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二十三年，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十七年。所以他的模式一定是讲南国的王哪一年 北国的王登基，那你换成南国呢，他就讲北国的王哪一年南国的王登基啊。所以我们只要掌握了这个模式呢，我们读的时候就很容易。所以呢第一节就是告诉你导言，那第二节呢叫做盖棺论定啊，叫盖棺论定，他就马上讲说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就代表这一句话总结了他的一生啊，盖棺论定。然后呢十三章的三到七节就讲他生平重要的事迹啊，生平重要事迹有什么，第一个呢第十三章第三节就讲神的愤怒啊，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因此他就被交在敌人的手里面，对不对？然后呢向耶和华神呼求的时候呢，就告诉你一个恩典拯救，所以这恩典从来没有离开了，告诉你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所以第三节告诉你说神的怒气，第四节就告诉你一个恩典的拯救，第六节呢盼望你悔改，结果他还是内心刚硬不归向神，第七节就告诉你不肯悔改转离罪的一个结局。所以呢三到七节就成为一个重要事迹的一个节录，然后十三章的八到九节就是死后的交代，那这个人死了以后呢剩下其余的事情怎么记载，这就是所有每一个王的模式啊，一个模式，导言、盖棺论定、生平事迹、死后的交代。那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北国里面呢一个最有名的王呢，啊，不是最有名，一个比较有名的王呢，当然第一个就是暗利，啊，暗利呢，他就是在啊买了一座城，就立撒玛利亚城作为首都，这是在第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啊，为什么特别重要呢？因为从此那个撒玛利亚就成为以色列国北国的首都，然后呢，撒玛利亚的敬拜。跟耶路撒冷敬拜完全不一样，到现在撒玛利亚城的敬拜还是不一样的，啊，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暗利有一个儿子很有名啊，叫做亚哈啊，亚哈娶了一个老婆耶洗别啊，非常厉害的一个太太啊，他生了一个女儿叫亚他利亚，也是一个厉害的女孩。这个亚他利亚后来呢嫁给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亚兰，这记载在历代志下二十一章，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黑暗是罪恶是会扩散的，所以呢亚他利亚后来呢就剿灭犹大王族，自封为王啊，后宫篡位嘛啊，所以呢告诉我们要小心结亲家的对象啊，跟谁结婚就变成很重要了啊。这个约沙法呢跟亚哈走得太近了，实在是，所以我们都想起啊诗篇第一篇说，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有福的人是懂得跟什么样的人交往的人啊，记得吗？有福的人他就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好，所以就是亚哈的一个啊起言。然后从十七章开始就开始讲以利亚先知的事情啊。以利亚先知呢，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预言三年不下雨啊，预言三年不下雨。那这三年当中，神啊没有停止供应以利亚。所以呢派乌鸦雕饼和雕肉给以利亚吃，每次我一读到这里就想到是谁家的肉和饼天天掉了他、啊、有没有想办法去抓乌鸦？那我感谢啊姐妹的爱心，在林师母不在的时候呢也有一群啊雕饼雕肉来供应我的饮食好，我们看到十八章二十节到四十节，就讲到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得胜啊，我们就注意到说，那个时候啊，你在看到十八章，注意以色列人当时信仰的光景啊。十八章二十一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哈、啊，这些以色列人呐、啊，他们拜巴利到了这个程度哈、啊，当以利亚对他们挑战哈，然后就问这一句话，他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 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结果众民一言不答。那请问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当时在拜什么神吗？拜巴力神。但是他们心里面是不是知道应该拜耶和华神？知道吗？不然一言不答，为什么一言不答？所以一言不答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了解说当时的一个信仰背景。然后十八章二十二节就讲到一个先知对抗四百五十个巴力先知的一场大战。那怎么样来分辨谁才是真正的神呢？就看谁会降下火来把祭坛上的祭物烧掉了，就是那位真正的神。所以呢，巴力先知团队用尽各种办法，包括残害自己的身体，也不成功，所以就换以利亚上场。以利亚一上场呢，十八章三十七节他说，求耶和华应允，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的。所以原来人的心会回转也是神的恩典，对不对？好，我们记得新约圣经讲到说，若不是神的感召，没有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啊。所以呢，这里十八章三十九节，大战结束以后，众以色列民的反应，两次的呼叫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这一场战争，这一场属灵的征战结束了以后呢，就进入了十九章耶洗别对以利亚的恐吓威胁。那以利亚做完很大的服事以后，听到了这个威胁呢，就落荒而逃啊。原来大人物也有缺点啊，所以大人物有大缺点，小人物有小缺点啊，不要 surprise， 牧师也有很多缺点。所以我们人一生最宝贵的地方就是怎么样，能够越来越认识自己啊。我们都举个例子啊，保罗做例子，加拉太书呢是保罗最先写的一本书啊，最先写一本书。所以呢，加拉太书保罗就称自己是做使徒的保罗。OK。好，过了七年以后呢，写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八节，保罗称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地位越来越低了。再过了八年，写以弗所书三章八节说，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地位越来越下降。到了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他说，我是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从这个使徒降级到罪魁。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模式，当你对自己认识越来越清楚的话，你对自己的描述越来越小。所以弟兄姐妹，希望你们这一年圣经读完以后，每个人都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我觉得我做牧师已经五年了，也是觉得有很多生命素质不合格的地方，越来越像罪人中的罪魁。好，所以呢，第二十章呢讲到了亚哈跟亚兰王便哈达之战。我们要注意看到说，神一直在给亚哈机会，要让他悔改归向神，悔改归向神。你看第一次在加密山祈雨，给他看见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神，亚哈有没有回转？没有回转。第二次呢，当他被亚兰王便哈达攻击的时候呢，二十章十三节，他说：“我要将敌人交在你手里面。”请你看二十章十三节，我将敌人交在你的手里面，因此你就怎么样？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二次的机会啊，还是没有回转。第三次呢？在二十章二十八节呢，一样嘛。他说：“你们说亚兰人说耶和华是山神，我们亚兰人呢，可以山神打不过平原的神，所以呢，就让你们试试看，将敌人交在你的手里面，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结果亚哈还是没有回转。到了二十一章，他看中了一个葡萄园，就谋杀了拿伯。因此以利亚就预言你罪恶满盈，死期到了。那亚哈王听了有没有放在心上？有啦，不然他怎么乔装打扮呢？他去打仗的时候就乔装打扮，结果呢还是躲不过死神的拜访嘛。所以呢，先知说真话，亚哈不听，对不对？ 啊，你注意看，他说在22:18，这个以色列王啊，亚哈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呢，不说给予单说凶言嘛，说人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坏话嘛，对不对？特别是当面指责啊，这个责备啊，警告的话呢，我们都是不喜欢听的。人听进去的话，都是让他的心来经过筛选过的啊，筛选过以后，我只选择我要听的。哎，我们读圣经是不是也这样子啊？我们读圣经都是精挑细选，只选自己要的，结果圣经就变圣经，剩下的圣啊，是不是？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子，是吧？所以呢，22，我们就讲到犹大王约沙法啊，真的是一个好王，唯一的缺点呢，就是结错亲家，他跟亚哈实在是走得太近了，因此一生所建的属灵资产呢，被毁灭一空，差点被他的儿媳妇啊亚他利亚灭了整个家族，啊，还好呢，这个他的儿子呢，啊，有个小儿子约哈斯哈，被救了出来。所以我们到了啊，列王记下1-12，那就继续的讲北国以色列王，南国犹大王，然后就讲到以利亚升天，以利沙接替做先知的事情，讲到以利亚有9个神迹，以利沙有18个神迹啊，就好像加倍的灵。那这里面我们就特别注意到，在5章啊，大人物就要听小人物的话啊。乃曼是亚兰王的元帅，得了大麻风，要求医治，然后听了小使女的建议，愿意降尊就卑啊，去拜访这个啊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那去到那边，叫他去约旦河洗澡，他本来不愿意去，后来呢也去了啊，也去了。就说一个大人物呢，其实能够降尊就卑啊，所以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啊。其中呢，要给值得警惕的就是那个贪心的基哈斯啊。啊，反而得到了大麻风，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告：敬畏神，啊，神是轻慢不得的，种什么就收什么。到了6章呢，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呢，神人就开少年人的眼目，让他看见呢，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我的帮助呢，比敌人还多。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要相信呢，我后台老板最大。啊，我们的神呢，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11章就讲到了亚哈女儿亚他利亚篡位的事情，然后只剩下约阿斯呢被藏在殿里面6年，后来演出一场王子复仇记，啊，然后呢，约阿斯呢也真是可教之才，在祭司耶和耶大的调教之下呢，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呢，很快的列王记下的12章呢，基本上啊，重点就是啊这几点讲一下，其他的都是哪个王怎么样，哪个王怎么样。所以呢，下一个星期就是第17周呢，我们就会进入啊历代志。那么历代志的写法，它的目的又跟列王记上下不一样哦，它的主题围绕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历代志围绕的主题是在圣殿，啊，因为他是写给谁看的？被掳归回的人看的，这是不一样的。好，下回再讲。